创世纪第39到41章。第39章，请大家翻开圣经，创世纪第39章。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这里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是约瑟一生的总结，神就用这几个字为他做了一个总结，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也是他一生的故事。你也许会想起一个笑话，说一个人站在房顶上对神说，主啊，我知道我们是被你拣选的子民，但是能不能请你暂时先拣选一下别人，过一阵儿再来拣选我们好吗？他这样祷告的原因呢，是他们受的苦难太多了，他们受不了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但我们看见神并没有因此免去他哥哥们对他的憎恶和嫉妒，也没有免除他被哥哥们出卖做别人的奴隶，更没有免去他受人试探及被人诬告甚至被陷害进入监牢。作为一个基督徒，同样也不能免于世上的苦难。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中说，在世上你们必定会有苦难。彼得也曾说，当你们经过百般试炼的时候，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每一个人都会碰到问题，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是一样，最大的区分就是基督徒在受苦和受试探的时候，或受试炼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开出一条路，或试炼中得胜。约瑟在做奴隶的时候，圣经是怎么说的呢？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即使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神的手也常与他同在，祝福他所做的全部工作。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里是说呢，约瑟非常的英俊漂亮，行为端庄，外形和五官都长得非常好，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年轻人。这是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的主人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但是不要忘记，约瑟这个时候刚刚20岁出头，正是生理欲望很强的年龄，他是一个正常的年轻人，正面临一个很大的试探。他主人的妻子天天靠近他，引诱他，逼迫他与他上床。 对约瑟来说，顺着这个女人的引诱去做，比拒绝她要容易得多。但是约瑟清楚自己的身份，他没有顺从她，保住了自己的圣洁。主人的妻子却肯定地对他说，你要知道，在埃及这样的事情随处都会发生的，人人都如此。换句话说，这是很普通的事情啊。约瑟想，这对世人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我怎能做这样的事呢？我不是属世界的，我是神的儿女。如果我是这个世上的人，我就可以顺从这样的安排。但是我是神的儿女，我怎能做这样大的恶事呢？作为神的儿女，这些事情我不能做。我不在乎这个世界在做什么，我是神的儿女，我不会找借口做这种大恶。啊，他清楚自己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女。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强烈地意识到神与他同在，以至于他说，我怎么能做此大恶得罪神呢？要是你，也许会说，哎，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看见嘛。但是神知道一切事，约瑟知道犯罪是得罪神的。比如先知拿单为大卫和别示巴的淫乱关系来责备他的时候，大卫知道自己得罪了神，他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我向你犯了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而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在罪上死了的人，怎么还能在罪中生活呢？保罗这里所说的，就等于约瑟说，我怎么能行这样的大恶呢？我怎么能得罪神呢？换句话说，我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干净了，已经从旧生命中得洁净了，已经在基督耶稣里被称为新造的人了，已经与基督合而为一了。既然与基督联合了，怎么还可以和妓女联合呢？怎么还可以有淫荡的关系呢？我们是向罪死了的人，怎么仍然活在罪中呢？你必须清楚自己的身份，认清自己究竟是谁，必须有这样的认识，并认识到神与你同在，每一个时刻都与你同在。你不能对神隐藏任何事情，也不能犯罪而得罪神。我们既然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又怎能将更多的罪加在基督的身上呢？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的24节里说，主耶稣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这些向罪死了的人，怎能又活在罪中呢？后来啊，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约瑟呢，一直在躲避他主人的妻子。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呢，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约瑟的出逃，在我看来呢，是一个非常大胆、非常勇敢的行为，而不是懦弱的行为。因为逃出去比留下来要困难得多，从试探中逃走，比顺从试探要困难得多。与顺从试探相比呢，一个人需要更大的胆量才能逃避试探。从前我妈妈告诉过我，儿啊， 死了的鱼啊，都是顺水而下游的，只有活着的鱼才会力争上游。也就是说，当外力当往下的时候，顺着水往下流，就会很容易。如果向上游，那你就要抵抗压力，抵抗潮流。所以要抵挡今天社会的观念是相当不容易的，要持守公义、道德和纯洁，是很不容易的事。当世界的潮流都在快速下滑的时候，要向上是非常不容易的。你必须要有更多的力量、更大的胆量、更强的决心。而从试探中逃跑，则是一个人能做的最聪明、最勇敢的事。保罗曾经告诉提摩太，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当你感觉到有压力来了，当你发现你渐渐不行了，就赶快逃，逃得越远越好。只管从有试探的地方逃出去。当然可能会有人嘲笑你，有人会说，嘿，你看呐，这个人逃跑了，他是个胆小鬼。但是那没什么关系，让他们笑吧，说什么都没有关系的。你我一定要离开试探之地，那个地方呢，不属于我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约瑟从他主人的妻子那里逃走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呐，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主人的妻子知道约瑟的地位招来很多埃及人的埋怨和嫉妒，就说，你看，我的丈夫把这个希伯来人弄到这里来，变成了你们这些埃及人的管理者，而他呢，刚才却也想要侮辱我，如果不喊叫啊，他呀一定已经把我给强奸了。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那里的那个希伯来仆人进来，他想要戏弄我，我就放声喊起来了，他呢就把衣裳丢着我这里了，跑出去了。哇，约瑟的主人听见了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里蒙恩。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呢？哎呦，这个监牢比墨西哥的可糟多了，是家里的亲人把你约瑟给出卖了，现在呢，这个女人呢又诬告你，使你被判了无期徒刑，坐在监牢里了。你还会说耶和华与我同在吗？圣经中这样说的，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就是他一生的故事。在监牢中，在做奴隶的时候，耶和华都与他同在。如果我们知道在最困难的时候主都与我们同在，那是多么的荣耀啊！当每一个人都转身离开我的时候，当所有的事情都失败，耶和华仍然与我同在，我要赞美神。其他人可能离弃我，可能不理睬我，但神永远不会。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在监牢中也是一样。耶和华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私欲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 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呢，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无论约瑟做什么，神的手都没有离开他，神一直祝福他，耶和华与他同在，这是多么美好的事。他说，我永远不离开你，我永远不离弃你。好，第四十章，这是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二臣，这两个地位相当高的人物，一个是酒政，一个是膳长，他们都在法老王面前呢碰到了大麻烦。很可能是法老啊发现了一个要谋害他的阴谋，替法老尝食物的人呢被毒死了。法老不知道是酒政呢还是膳长把有毒的食物啊给了他，所以呢他就把这两个人都关在监牢里，要调查究竟谁有罪。当法老王调查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都被关在监牢里，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他们和约瑟关在同一个监牢里。非常有趣的是，这个监牢呢被称为护卫长府内的监牢。从前面的故事看来呢，护卫长呢就是波提乏，所以约瑟可能是被关在波提乏管理的监牢里。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他便问法老的耳臣，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说他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哦，约瑟是一个非常体贴善解人意的人。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酒政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说，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在他手中。约瑟对他说，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解，三根枝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的酒政一样。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约瑟替酒政解释了他所做的梦的意思，然后拜托他说，你回去服侍法老王的时候请不要忘记我，请你告诉法老王我被出卖和诬告的事，把我救出监牢。膳长见梦解得好，就对约瑟说，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极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约瑟说，你的梦是这样解，三个筐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 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仆摆设筵席，把酒政和膳长提出监来，使酒政官复原职，他仍旧递杯在法老手中，但把膳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酒政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这本来是约瑟出监牢的机会，可是酒政却把他忘了，因此他在监牢里又多受了2年苦。我们不知道约瑟在监里总共受了多少年苦，但我们知道从他被卖为奴到他站在法老王的面前一共有13年。他做奴隶的和囚犯在那种那么糟糕的环境中待的时间呢，真是长得吓人。何况呢，这不是出于他自己的缘故，都是冤枉的。从这些呢，我们可以看到约瑟对神是坚定不移的信心。许多人碰到患难就动摇，要怀疑神。如果事情没有完全照着他们所希望的发生，他们就埋怨神，甚至向神发出挑战。然而我们从约瑟的经历中却可以明显的看到，他对神有一种非常坚定的信心。过了2年，就是酒政出狱后2年，足足2年之后啊，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7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这又丑陋又干瘦的7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7只母牛，法老就醒了。他又睡着，第二回做梦，梦见一颗麦子长了7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这里讲的麦穗啊，就是麦子长出来的时候，植株的顶上长出了像水稻那样的穗子。也许记得在新约中，门徒们安息日走过田间，拿了一点麦穗儿，用手搓了就吃。这里所讲的穗子就是麦穗，不是平常说的玉米啊。用手搓下外面的皮，吹一吹呢，就可以吃了。我呢也很喜欢吃刚从田里收回来的麦子。门徒那天就做了这么一件事，结果呢就遭到法利赛人的责备。这段经文接着给我们讲法老做的第二个梦。随后又长了7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7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召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那时酒政对法老说，哦，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从前法老恼怒臣仆，把我和膳长下在护卫长府里的监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是按着个人的梦圆解的，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成就了。我官复原职，膳长被挂起来了。法老随即差人去召约瑟， 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约瑟剃了头啊，这是埃及人的习惯，他们是非常爱干净的。所以约瑟剃了头换了干净的衣服，好去见法老王。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哦，我很喜欢这段话，约瑟终于被带到了法老王的面前，因为法老知道约瑟可以替人解梦。法老说，我听说你可以替人解梦，可我手下的人都不会。约瑟说，那不是因为我会，但是神一定会将平安的话回答你的。哇，这真是很美，他一点也没有夺取神的荣耀。人夺取神的荣耀的日子是悲哀的，一个人取代神接受别人鞠躬致谢，那是非常危险的。在旧约里，约拿丹打胜了非利士人，大大的得胜，而扫罗却称赞自己，把功劳归给自己，到处去要得到人的称赞。所以我们不要偷取神的荣耀，如果神使用你，你要感谢他，荣耀他，因为是神在使用你。不要对人说你有多么的聪明啊，设计节目是多么的有果效啊等等，要将荣耀归给神，因为那是神所做的。根据旧约的记载，但以理也碰到过相似的事情，他被带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面前时，王问他，你能给出解释吗？他说，天上有一位神，知道一切的事，能显明奥秘的事，将日后必有的事只是尼布甲尼撒王。但以理没有夺取神的荣耀。这里呢，约瑟也非常聪明，没有把神的功劳拿来归给自己，我非常佩服他的这一点。法老对约瑟说，我梦见我站在河边。法老重复他晚上睡觉所做的梦，他对约瑟说，他看见七只肥美的牛在吃草，然后呢，瘦弱的牛上来把肥美的牛都吃掉了。哦，这真是很奇怪的梦啊，瘦弱的牛吃掉了肥美的牛。另外还有一个更奇怪的梦，有饱满佳美的麦子，也有枯槁细弱的麦子，瘦弱的麦子反而吃掉了饱满的麦子。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我们注意到这个梦呢，都是成对成双的。约瑟第一次做的梦也是两次，先是禾捆都向他的禾捆下拜，再是太阳星星月亮都向他下拜。九正和善长所做的梦也是两个，他们都梦到三件同样的东西，三个篮子，三根枝子。现在法老王做的梦也是两个，这两个梦都和七这个数字有关系，七个肥美的，七个瘦弱的，瘦弱的吃掉了肥美的，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这梦乃是一个。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都是七个荒年。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换句话说，神 是在让你看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真是奇怪啊，神会把将来的事情预先告诉这些异教的君王。但以理书里，神也是借着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告诉他将来要发生的事。我想呢，也许是因为他们处在那个地位，所以呢，知道总统们做了什么梦，这是个很有趣的事。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甚至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神让他做了两次梦，要让他知道这的确是神所命定的。正如申命记第19章15节所说，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所以神给两个梦，目的是要证明这件事不久就要发生了。所以这时，这个年轻的奴隶，这个犯人，竟然站在埃及法老王的面前，建议国王如何治理他的国家。这个年轻人不过才30岁。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埃及通常的税率是10%，在接下来丰收年里收双倍的税，就是20%，就是五分之一。叫他们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约瑟说，要找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我认为他这样说呢，并不是打算为自己安排一个工作的机会。但是法老却说，你就是我所找到的人选呢。因为法老在约瑟的身上看到一个非常宝贵的气质，就是神的灵在他身上。他看出这一点是与众不同，一点都不错。神的灵的确可以让一个人看起来与众不同。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列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呢，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这样呢，约瑟有了一辆马车，跟在法老的后面。当约瑟经过时，马车上的四位会向百姓呼喊说，跪下，跪下。有人说，约瑟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 所以这段话呢，也让我们想起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第九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呢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这里万膝都要向约瑟跪拜，耶稣基督照样也被弟兄所卖，但是有一天他要掌管全地全世界，万膝也都要向主耶稣基督跪拜。约瑟就这样被升到了高位。法老赐名给约瑟，叫撒法纳特巴内亚，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名字，意思呢是启示奥秘的人。又将安臣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纳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我们好像也有类似的经验，不是吗？回顾我们过去所经过的试炼，尤其是在经历艰难的时候，我们往往向神呼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啊？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我们认为神这一次真的丢弃了我们，不再关心我们了。这一次呢，我们可真要倒闭在旷野了。可是事过境迁，回头一看呢，才发现原来是神在执行着他的完美计划。许多年前，我们在亚纳桑那州的土城牧养教会的时候，教会呢刚刚开始成长，青年团契正开始兴旺，教会的会督却打电话给我说，要我去加州的哥伦市去牧养一个教会。当时呢，我的心里就很矛盾，如果我去哥伦市，离我父母住的圣安娜城呢就很近，我想呢靠近他们一点呢也好，可以经常呢看看家人，而且呢那又是我读高中的地方。但是哥伦市的教会呢比土城呢要小，土城教会正要起步发展呢。可是我又想，哦，没关系，如果我去哥伦市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也会让那里复兴起来的，教会也会成长嘛。那些年间我对自己的能力啊相当的自信。不瞒各位，在哥伦市那段的日子，主开始严厉地对付我的自信心，那是一段非常痛苦的两年。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是16个人，两年之后呢还是16个人，但是那个监督曾经答应过我，把我调到大一点的教会里去，一个和土城差不多的教会。我呢相信了他的保证，才决定去哥伦市。我辛苦地工作了两年，却没有一点果效。我就写信给那个会督，提到他以前给我的保证。结果呢，他回信说，因为我这两年来没有成绩，所以不配调到更大的教会去。他还告诉我，等到某个教会的牧师死了，你才可以调动。所以呢，我写信给他说，我没有时间等到别的牧师过世才去接位。好了， 我要辞职。我心想，没有什么关系的，我还有本事呢，我可以去工作，我可以赚一点钱养家呀。但是事实上，我的心里非常的沮丧。在哥伦市，我们认识了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呢不是在我的教会的，但是男士的母亲和我们在一起，他是一位很属灵的敬虔人。在那一段日子呢，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和我们一起祷告，鼓励我们。多年以来，我们还一直保持着联系。过了不久，一个新会都来对我说，我想你还是回来服侍主吧。他让我去垦丁城的一个教会，我就去了，在那个地方待了五年时间。那里呢靠近冲浪的海滩，风景很美，教会呢很小。我上午可以去冲浪，下午再回到教会去处理事务，生活过得很狭义。可我好不容易看见这个教会开始增长了，快要复兴了，会都又来找我了。他要我去罗塞镇服侍一个已经陷入困境的教会。那个教会的牧师是个创办人，从创办开始一直都在那里服侍。但是后来呢，有人发现他是个同性恋者，而且呢已经引诱和侵害了一些教会的男孩。这一件罪行爆发出来之后呢，这个教会简直就要崩溃了。会都问我说，你能不能服侍那里的弟兄姐妹啊，让他们不至于解散呢？其实他没有勉强我，只是给我机会，让我自己祷告后再做决定。结果在祷告的时候，我是感到了主给了我很大的压力，所以呢，我就去了罗塞镇。在这个镇上的几年呢，我过得很不容易，因为那个社区很复杂，整个情形都很糟糕。好在罗塞镇跟哥伦市啊相距的不太远，我先前在哥伦市认识的那对夫妇带着几个朋友来帮忙，教会的情形呢才好转起来。其实我很喜欢侍奉那里的弟兄姐妹，只是我不喜欢住在那个特别的地区。后来我的母亲身体不太好，碰到一个可以搬到哥斯塔梅沙的机会了，于是呢我们就和他一起搬了过来，并且在那里呢侍奉了两年。因为我知道我母亲在世的日子的不会太久了，我们就很想在剩下的日子能靠近他近一点，并在他所住的那个地方服侍主。那时候我已经受过了宗派组织的压力，所以我就祷告主，求主给我开一条出路，不再受宗派压力和捆绑，能够自由地侍奉主。碰巧这时候我们宗派来了一个新的会都，我和他呢完全合不来。如果他现在在收音机旁听我的讲道，我想告诉他我已经赦免他了。当时他听说我比较喜欢自主行事，他就来警告我说，你不可独立独行。而我则不能再忍受这些人呢，我就再度辞职了。这个时候到罗塞镇来帮忙我的那对夫妻就是原来住在哥伦市的那对夫妻，就对我说，可不可以到我们家来带茶经呢？后来呢我就去了他们家，开始了一个家庭查经。主祝福了这个查经班，人呢逐渐的多了起来，甚至到他的家已经容不下了，我们不得不搬迁到社区公共礼堂来聚会。神就这样把我从宗派组织的捆绑下释放了出来。我现在回头看的时候才发现，哦，主啊，我要为在哥伦市的那两年痛苦日子感谢你，是你安排的恰到好处。主啊，我还要为罗塞镇的那两年痛苦日子感谢你， 是你亲手在做工。神呐，你真是太有智慧了，我这才认识到主怎么样在我的面前引导我。能知道神在我们面前引导我们，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啊。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过旷野的时候，神告诉他们说，无论你们在哪里安营，我都在你们前头行，为你们预备安营的地方。我现在回顾过去，才看见神是如何为我预备了安营的地方。但当初我住在那些帐篷里的时候，却感到自己离神好远，似乎他已经把我给丢弃了，我就要倒闭在旷野了。但我没有，现在我才知道自己的每一次行动都有神的手在牵引。当我回顾以往的时候，发现自己起初总说，这是我一生中犯下最大的错误了，我现在学乖了，我以后不会再随便乱动了，我不要听人的安排，应该听神的声音。但认真回顾过去之后，我才知道每一次行动都有神的手在牵引。他让我接触到这样的人，那样的人，其实呢，他一直在做工，使得事情安排的妥当。同样呢，回顾他带我来到哥斯塔梅沙开始建立各个他教会，也会发现他一路都在亲手做工。他心里呢，早就计划好了这一切，而我完全不知道神早已经成竹在胸了。我还以为他心里为我预备了一个250个人的教会，这是我自己本来的目标和祈求。这一切说明神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盖的第一个教堂就在隔壁的一条街上，那个教堂可以坐300个人。因为根据我在神学院里所学的，一个教堂呢，通常能做到80%满。为了让250个人入座，就得多加20%的座位，那总数呢就是300个。如果人数再增加，来的人呢就会觉得没劲儿，下次呢就不会再来了。这是我在神学院的课堂上学来的。所以呢，第一个主日全场爆满的时候，我想，哇，这是个开幕式啊，人对开幕的主日都特别兴奋，以后呢他们也许会慢慢的平静下来，就会是250个了。这样呢，我就有了一个我梦想中的教会了。它呢的确是我梦想中的教会，玻璃的墙壁，绿色的地毯，深橘色的座椅，下垂的长窗帘，外面呢是花园，人人都坐在一个花园里面敬拜神。哇，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呢？那是我梦想中的教会，250个人。我们大家坐在那个地方敬拜主，爱神，彼此交通，那是太好了。可是下一个主日又爆满了，诶，我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啊？根据我在神学院所学的，第二个主日应该只有250个人吗？我这是告诉你们，我们这个教会实在不是靠我的信心建立造起来的。在那些日子里，我一直以为有一天我们的人数会降到250个人。回想起来，我真的看见一路上都是主的手在引领，是主在预备。在新约里，保罗也告诉我们，他回头看自己一生的时候，从每一个遭遇里都看到神的目的。为什么他生在大树这个地方呢？ 为什么他在加玛列这个人手下受教育呢？为什么他同时兼有希腊人和希伯来人的背景呢？他从这些看到神是在预备他进入一个特别的侍奉工作和目标。当我回头看看自己一生的时候，也会看见神的手在我的身上。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但是现在回头一看，我才知道神的手一直在保护我、保守我、也看顾我。创世纪41章这里呢，约瑟已经高居埃及人宰相的地位，他开始看见神的全盘计划，明白了该计划的重点和意义。原来他以前的每一步遭遇都是为了把他带到今天这个位置。他想，我若没有被下到监牢里，我永远不会遇见那个酒政，就永远没有机会替他解梦，更谈不上有机会替法老王解梦了。那坐监牢的经历是我必须经过的，如果我的哥哥们没有出卖我，我永远也不会得来到埃及。看见了吗？你回头看过去，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你忽然间恍然大悟，你终于明白了神的手一直在做工，他的手一直在我生命中牵引我。当你恍然大悟的时候，总会感觉到异常的美好。当你经过许多低谷的时候，却什么也看不见，觉得完全没有希望，所看见的只是周围的一些个大石头。但是神会带我们来到眼前忽然开朗的时刻，那时候我们会说，哇，是的，我现在看见那个山谷了，我看见我所经过的时候留下来的脚印了，我看见那原来是为了一个特别的目的，我当初如果没有经过那一个山谷，我就永远不会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看见神在我们一生中各种带领是何等的荣耀啊！那些我们原以为可怕的经历，以为神会丢弃了我们的地方，那些像人生旷野的经历，原来神都有他的目的。神早就计划好了要把我们带到今天这个地步，那是神的最终目的。神在预备你们每一个人与他在永恒里掌权，这就是神的终极目标。我们要将活在神的面前与他一同掌权，他现在必须装备你，让你经过好多学校。你还没有装备好做掌权者，你还不能够掌权作王，所以呢，神不得不让你走过必要的经历，有辛酸，有艰难，有的是辛苦，有的则完全不了解。但是当你有一天与他一同掌权的时候，回头一看就会喜乐，为每一个你所经过的试炼来感谢他。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当你面对困难和麻烦的时候，因为神正在你身上做工，预备你有一天与他一同掌权，做他预备你去做的事。所以你要喜乐，要兴奋你的心，在主里刚强，因为神在你最艰难的遭遇中仍有他的奇妙计划。约瑟聚敛埃及地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约瑟积存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 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马拿西的意思就是忘记。在平顺发达的时候，耶和华仍然与约瑟同在。有许多人在经过苦难的时候会靠近神，承认神与他们同在，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主的话，他们就没办法撑过去。可是一旦日子平顺，他们就变样了。但是约瑟现在已经做了宰相，掌管埃及全地的，却没有忘记神。事实上，他给儿子取的那个名字，就是基于神要他把以前的痛苦年日忘记。神呐，让我忘记所有的痛苦，奴隶的痛苦，做监牢的痛苦，把一切痛苦的日子都忘了吧。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他宣告我一切的昌盛富足都是来自神。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富足，他使我在这痛苦之地昌盛。这地本是他痛苦之地，但神却祝福了他，使他昌盛。好像在说，尽管你有苦难，但神终究会让你富足。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即使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叠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叠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神使约瑟先下埃及，目的是要保存百姓度过这七年的饥荒。神在他前面先走过，神在他之前，因为他预先就已看见。这也是为什么你我很难明白神的道路的原因，因为我们看不到前面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事发生，所以我们很轻易就向神挑战，问神到底在做什么呢？其实是因为神可以预先见他前面的事情，所以现在就预备我们。他预备我是为了让我能进入永生。现在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根据的都是他在永恒中给我制定的计划。许多时候为了完成你永生的计划，你我现在难免会有暂时的忧伤和愁苦，但我们要和保罗一样深信，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呢，你要喜乐，要带着微笑去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你的心里面已经得胜，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他正为你与他能在永世里一同掌权而预备你。所以你不必气馁，不要被环境所吓倒，不要以为神忘记了你，丢弃了你。主知道你心中的苦楚，主也知道你身上各种锁链，这些呢都是他必须带你经历的过程，因为他正在装备你，正在调整你，为的是有一天能把你带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把他的荣耀、他的能力、他的慈爱加在你的身上，让你可以与他一同掌权直到永远。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 把你的眼睛转向永远的目标，转向永世的奖赏，看到他今天为了永恒的旨意在你身上工作，你我才能够忍受眼前的苦楚。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讲到，旧约的圣徒经历苦难、考验和灾难的时候说道，他们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事。如果你去告诉别人说你能看见看不见的东西，他们呢会认为你是个疯子。但是我告诉你们，超越困难的看见才能给你力量去忍受暂时的苦难，超越这个世界的物质和现实才能看见永恒的属灵的世界。只有这样才能使你继续向前，使你得到所需要的忍耐，因为他在等候呢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将要在神的国度里与他一同掌权，活到永永远远。我们的眼目要坚定不移地注视那一个目标，与主同行，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就是在最艰难的环境和遭遇里面，他也在我们身上工作，好把我们带进他国度的荣耀里去。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感谢你今天还在我们中间做工，我们愿意把自己的身体当作义的器皿献上，直到有一天回头看时，我们能说一路我有救主的引领。我们还有其他什么所求呢？还有什么其他所愿呢？主啊，感谢你，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